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给我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再一次在弟兄姐妹当中来分享主的话。弟兄姐妹们，你们对我来说是大有益处的，因为我实在需要你们在祷告中扶持着今天的讲台，因为照着我本身来讲的话，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们来交通，但是你们的祷告能够叫主有话语供应给他自己的教会，好吧？那么我们今天我所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积蓄五谷，也是从创世纪第41章刚才我们弟兄所跟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们一起读的中间一句话，就讲到在49节那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从这里积蓄五谷这段的经文的里面，我就把它作为一个主题来跟弟兄姐妹来交通。那今天要交通的这个主题的话，为了使弟兄姐妹们这个印象比较深刻，我们可能还要再读一些的经文一起来配合。可能今天我要读的经文的话可能是比较多一点，请我们一起耐心的把我们下面说要读的一些经文把它读完，好不好？我们还是继续读在创世纪第41章。我们继续在41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还是在41章，创世纪第41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好，我们继续再读，还是在从我们继续读14节到16节。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急忙将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然后我们继续从25节把它读到结束，从25节读到40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将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来个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那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 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反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指示你，可这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家，我的民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我们读过这段之后，我们就会很清楚的印象，刚才我们弟兄所带我们读的这个整个这创世纪41章，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么我们继续再读一段的圣经，新约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最后我们读最后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4章34到36节。约翰福音第4章34到36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5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好，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请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摆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你是说话的神，我们相信你必在你的教会当中亲自的来供养我们。主啊，我们只能仰望你，我们只能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唯有你是那真正的生命的粮食。主啊，我们不需要别的，我们只要耶稣基督。主啊，就求主今天在你的会中向我们显现，保守我们在你的同在的里面。主啊，我只不过是一个卑贱的瓦器，但是要显出这个，就但是宝贝在瓦器的里面，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的经文，我想弟兄姐妹们心中都有一个概念。那我们看见说，讲到积蓄五谷的时候，我们还是看见说，法老所做的那个梦是讲到那个，一个讲到丰年，然后另外一个是讲到那个荒年。那个梦也说出一个生命与死亡的征战，也说出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们的经历。我们一生的经历乃是经历什么？我们一生的经历乃是经历生命与死亡。那个七个丰年所表明的乃是讲到生命的丰盛，七个荒年是讲到那个死亡的可怕。世界上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 许多艰难或者面对许多死亡的时候是没有答案的。法老做这个梦，刚才我这个梦我想弟兄姐妹们都很熟悉，我不用细细的说了啊。很多我们读过这些这段的故事，我们也读过很多次。但是法老这个梦呢，他做完之后呢，他召集了埃及所有的术士跟博士，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那些专家都来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帮法老圆解。那就是说，面对死亡的问题，面对将来这些法老所做的这个谜，许多的时候你去看见在这个地上，你找再有智慧的人，再有聪明的人，都没有办法来给我们解释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一切的问题的解答乃是在于主耶稣。我们今天读了这个约瑟的故事，我们也晓得约瑟在创世纪的里面，他这个故事，他的一生的经历，他乃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首先我们弟兄姐妹要清楚的认识，在预表上他是乃是预表基督的。那么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征战，我们就看见说，许多的时候我们在一段的历史的里面，我们享受神许多的恩典，我们曾经在曾经的年龄的里面，我们的经历上，我们就好像怎么样子呢？好像诗篇23篇里面那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么他的羊群呢是卧在那个青草地上啊，也卧在溪水边。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蒙恩得救的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享受到吃得饱喝得足啊，你看见那幅图画是多么的美丽啊。那么从那一个开始，我们就看见说神是我们的供应，我们聚会的生活充满了喜乐，我们的聚会的生活充满了主的供应，我们聚会的生活充满了主的同在，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哦，属灵的道路哦，属灵的那个旅程哦，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就很多的人就看见我们这些的人，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一般人是走在道路上的人，是凭着信心走在道路上的人，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大牧人，他一直牧养着我们。我们可以思想那些的年律实在是丰收的年律。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曾经的年律是多么的富足，我们曾经的年律是多么的丰富，主的同在是那么样的明显。神创造了我们，他的目的乃是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他要与人同住，他也要成为人的供应，他要成为我们人类生活侍奉的一切的中心。所以当他祝福，他创造人的时候，他就祝福人。他创造亚当的时候，把亚当摆在伊甸园的里面，就是要祝福人，把各样的好处都给人，甚至他把生命树放在那里，目的是什么？要让人领受那生命树的果实，那是叫人与他联合，与他的性情，与他的生命是有份。我想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在那一段的历史的里面，在还没犯罪堕落之前，他们实在享受主的同在，他们没有悲哀，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也没有苦闷，他们就在神面前面对面的看见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幅图画乃是神心中所要的，但是仇敌不甘心。我们看见仇敌的作为，后来人类堕落的故事，你就看见说在伊甸园的里面，天地就起了凉风，整个的环境，那个温暖的环境，美丽的环境，就好像进入一种凄凉的光景的里面，人避开神的面，人不能看见神的面，这是怎么样一种光景？这是一种荒凉的光景，这是一种荒凉的一种的光景。人从那个时候开始离开神的面，赶逐出伊甸园，然后呢，人就落在怎么样子？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甚至地都受咒诅，长出那个荆棘跟蒺藜出来。 人就活在一种非常可怕、非常可怜，甚至活在一个死亡的恐惧之下。但是感谢赞美主，幕后的亚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地上，他为我们成全了救恩，钉在十字架上，他舍命流血，他舍命流血死亡埋葬，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倾倒下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带到神原初那个心意的里面。因为神原初的心意，他的意念乃是赐福的意念，他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不是要咒诅我们，神的本意是要祝福我们，神的本意是要让我们活在那个丰年的那个光景的里面。感谢主，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把所有的祝福都带进来，把所有的福分都带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有了像诗篇二十三篇一开始的开头的那一段的经历。什么时候我们把主耶稣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时候那就是蒙福的啊！什么时那些的年律都是一个丰年的年律，丰收的年律。有许多弟兄姐妹做见证啊，自从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看什么都是好的，我看是漂亮的，看草也是漂亮的啊。有的姐妹说，我接受，有的姐妹甚至能够做见证说，我自从我把主耶稣接到我家中，我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家里每一样事物都蒙福啊，我家庭生活也蒙福，我的先生也不再多多的骂我，从前总是遭遭同时做错事情的时候总是遭那个挨骂，那么发生难处的时候，那么不是骂妻子就是打孩子。自从主耶稣接到我，自从主我接受了主耶稣，我们一家接受了主耶稣，那孩子们也蒙福啊，先生也蒙福，甚至家里的猫啊狗啊都蒙福。因为人发脾气的时候，连动物都，连猫狗都要受灾受难。家里的锅啊碗啊碟啊都蒙福，因为人发脾气的时候，那么锅碗碟都要被摔被砸。那么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真是接受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丰富，主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供应。所以讲到当我们在这个丰年的时候，刚才我们讲到约瑟给法老，我们知道说约瑟那个时候之前是关在监狱的里面，但是约瑟你看后来他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那么刮那个洗脸刮胡子，那么穿上细麻衣，带到这个法老的面前。约瑟呢，不单解开法老那个谜，不单解开法老那个梦，而且给法老一条路，给一条道路，指明这个丰年跟荒年，而且告诉他们要把这个粮食在七个丰年的里面，要在埃及全地要积蓄粮食，免得全地被饥荒所灭。我们看见当我们在丰年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怎么样积蓄粮食。我们今天所讲的积蓄的粮食，而不是刚才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那里那个无知的财主那个积蓄粮食。那个无知的财主，他所积蓄的粮食，他的目的是只叫他安安逸逸、快快乐乐的吃喝吧，那个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主耶稣说：“今日如果我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所以，我们看见说，主耶稣所注重的乃是我们的灵魂，乃是我们灵魂的粮食。那么什么是我们灵魂的粮食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从天降下来的粮，他乃是真正我们灵魂的粮食。那么我们在这个分明的这个年律的里面，我们第一，我们要看见说什么是我们的粮食，什么要积存呢？主的话。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主的话就是主的自己，你把主的话藏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已经就把主耶稣基督存在你的心里。我们诗歌都唱说，要使我更多认识基督。怎么样更多认识基督呢？乃是把主的话存在我心里，能够越过越多，越过越丰富。那么主的话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来，我们能够经历它，就从这经历的里面，我们就认识主的话。主的话不再是在对我来讲是道理，主的话不过不再对我来讲是只不过是字句。主的话在我的生命的经历的里面，那么我们认识它。那么这个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慢慢慢慢的累积下来的，那不是说一下子你就能够达到的。这是在这个点上，他既然是在生命上追求长进的话，让主的话从我身上活出来的话，那么生命它是在每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他在这个以年幼的时候，他表现年幼的那种的情形，但是他长进的时候，他又能够表现那种长进的情形。当他在成熟的时候所表现出，那是成熟的生命。所以他是不断的不断的慢慢慢慢的长进的。所以我们要追求，一方面把话存在我们心中，一方面我们要活出主的话，在生命上追求长进。那么第三方面的话，那是讲到在侍奉上的摆上，在神家中的服侍，我们爱我们的弟兄，我们爱神，我们也爱神的家。主耶稣说，你们把这些最小的事做在我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们，我们追求生命长进，追求更多的认识基督，把基督更多的能够储存在我们的里面，越过越丰富。你凭着你个人的追求是很难能够达到完全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即使站在这讲台上，我需要你们在下面为我祷告，我需要你们在灵里面的扶持。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像神独立，或者说弟兄独立的，没有的。我们需要神，我们也需要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能够在主的家中，在神的教会中，我们彼此的配搭，彼此的侍奉，因为在彼此扶持，彼此配搭，彼此的侍奉上，我们的生命能够达到更加的完全，能够达到更加的完美。如果我们只是在个人上追求的话，你要发现你有一天你那个生命成长呢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所以感谢主，主把我们摆在一起，那么趁着这些的年律，我们好好的追求主，好好的积存粮食，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趁明天会怎样，那当时埃及的法老他也是不完全是不知道的，但是他那个梦的里面，约瑟是非常清楚的。约瑟知道说，七年之内你积蓄粮食之后，后来七个年那是荒年的，全地要被饥荒所灭的。那前面那个七只母牛，肥壮的母牛，美丽肥壮的母牛，被那个七只丑陋那干瘦的母牛被他吞吃掉了，甚至吞吃完之后，那七只母牛，那个干瘦的母牛也不见长进，还是瘦瘦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用一句话说，生命吞灭死亡，对不对？但是你读这段圣经，你发现一件事情，死亡也能够吞灭生命的。不要以为说我现在这段好就可以了。你不知道有一天的时候，日子当有一天荒年来的时候，你怎么度过？你怎么走过？你怎么应付？这个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你去看今天 比方说在世界上，比方说今天在地上，我们经历了许多，比方说股市的风暴啊，股市的灾难，金融的风暴。那么之前我们累积了许多的许多许多的钱，但是有一些那个荒年来的时候，风暴来的时候，把前面所有的一切都吞吃掉。荒年对我们来讲，我们要看见是一个警惕啊，荒年是非常可怕的。什么饥荒是很可怕的呢？你里面的饥荒是最可怕的。你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们也没有想到，我们灵里面会遭遇饥荒，只有主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灵里面的饥荒。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是解决我们灵里面的问题。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故事，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一段的时候，我们读到后面那一段话，但是前面是有故事的，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主耶稣有一次跟他的门徒走路走困乏的时候，他们经过叙加，来到雅各井旁。那么主耶稣困乏的时候，坐在井旁的时候，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主耶稣告诉他，灵里面的那个饥荒是可怕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喝了那个水，但是她还会再渴。她用外面各样的事物来满足她自己的欲望，她发现说她还是渴的，还是不能够饱足的。那么主耶稣也告诉她，真正的敬拜不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山上。主耶稣也告诉她，真正的敬拜是在灵里面的啊，真正的敬拜是在灵与真实的里面来敬拜神。只有这个才是生命的粮，只有这个才是叫我们真正得到饱足。当主耶稣把这些当主耶稣告诉他的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妇人他得着了。因为人要解决，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灵里面的问题，是里面的问题。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来到地上，原谅我说，他不是解决我们家庭的问题。当然他会解决我们家庭的问题，但是不是他的目的。他不是来解决我们夫妻之间的问题，他也不是来解决我们父母的问题，父母子女的问题。我们要晓得，今天所有的家庭的问题、子女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乃是在人灵里面出现最大的问题，是人出现最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得到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粮，作为我们的供应，作为我们的满足，当一个人满足的时候，你看那些羊哦，当他吃饱的时候呢，他就不会争吵，他就不会挣扎。那羊吃饱之后呢，他就安静地卧在那里。他就坐在那里，他非常的享受。今天我们有问题出现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得到饱足。我的需要你没办法供应，我里面有需要，但是你没办法供应我。我有这个需求，但是我有这个难处，你没办法帮我解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埃及法老召集的术士、博士，也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世上的专家。好了，婚姻专家也好，家庭专家也好，现在很多的很多的专家，我告诉你，没办法解决的，没有答案的，是不是？博士都没有答案，答案唯有在约瑟那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有约瑟能够给法老答案，也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答案。主耶稣基督来了，乃是解决我们灵里面的饥荒。当我们灵魂的饥荒解决之后，我们跟父母之间是和谐的，夫妻之间是相爱的，弟兄姐妹之间也是相爱的，就不需要什么婚姻专家、家庭专家、什么专家、什么专家了。我们所要的乃是我们的主。 那么荒年我们也知道，圣经中也给我们记载一件事情，那就是那大而可怕的荒年，也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我们看见说那里记载着七十个期的最后一期，那个七年的大灾难，那是圣经中给我们看见那是最大最可怕的荒年。那个时候敌基督要来这个地上，他自称为神，要能敬拜他，而且他还造了偶像，而且能够讲话，迷惑地上千千万万的人。而且他当他来的时候，这个地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困难难处，充满各式各样的灾难。我想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读过启示录，我们就晓得那个才是大而可怕的荒年，这是我们的警惕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总是趁着要今天，总是趁着有精力，我们应当要好好的准备我们自己。主耶稣也应许腓拉铁腓的教会，告诉他说，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必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够保证我们能够在那样的试炼的日子的里面，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不能保证的。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保证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大的保证。主耶稣基督要保守我们度过那可怕的荒年，免去那极大可怕的死亡。荒年来讲，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个大的警惕。我们总是要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我们好好的追求主，好好的爱主，好好的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摆在主的身上。是的，我们在这个地上是有难处的，我们每天我们都有经历许多的难处，但是我们的神好牧人，他一直牧养着我们。是的，我们会经过，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属灵的经历的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会经过饥荒的、可怕的、死亡的。就好像诗篇告诉我，23篇告诉我们，我那个死因的幽谷的经历一样。但是感谢主，主他神的刚、神的杖一直在扶持着我们。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你看，有一天在仇敌的面前，我们的神要为我们大摆筵席，是在向着仇敌夸胜。你要知道，仇敌是一步一步失败的。你从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见一件，你看仇敌首先你看见说羔羊胜过他啊，那后来你就看见说，甚至他与米迦勒征战，那么米迦勒也胜过他。那后来又看见说，弟兄与他征战，弟兄靠着羔羊的血也胜过他。仇敌是一步一步的失败，一步一步的败落。你去看那个时候的记载，仇敌不是说撤退的，仇敌是被摔下来的。他如果撤退的话还觉得好看一点，那个摔下来的话那是非常狼狈的。感谢赞美主，我们歌颂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已经得胜的神，我们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我们与主一同经历主的得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主。我们也看见还有看见一件事情，当这个荒年来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当初在这个地上，埃及全地落入饥荒的里面的时候，人就知道说埃及地有粮食。但是你有稀奇又发现一件事情，当人到埃及地的时候，去埃及地的时候，你又发现这个粮食呢是在约瑟的手中啊，粮食是在约瑟的手中。人去找法老的时候，法老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找我，你找约瑟就好了啊，他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你就看见一件事情，只有在约瑟那里有粮食。弟兄姐妹们，粮食，属灵的粮食，我们看见说也可以借着我们今天一面讲到属灵的粮食，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就在我们所吃的饭、所吃的面包的里面 都隐藏着神的奥秘。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吃饭的时候要谢饭呢？感谢，一方面是感谢神，但是一方面你要看见说，里面隐藏着神的奥秘。你从这一颗麦子的里面，你就看见神的智慧。你今天，我们就平常就是吃饭就吃饭吧，无所谓，也不去想那么多。但是你仔细去想想，这一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长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个对农夫来讲，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最小最小的事上，隐藏着基督的奥秘。啊，那里讲出，那里诉说出基督钉十字架，那里诉说出基督的复活，那里诉说出基督成为我的供应。那里你就看见说，当粮食，当那个麦子收割的时候，那么麦子收割的时候，他要把那个在谷场上把麦子打出来，然后呢，那个麦子还要磨成粉，对不对？磨成粉的时候，你再也看不见它原来的形状了。我们看见说那个麦子放在那里的时候，如果你一个麦穗，你用照片照它的话，是非常美丽、非常好看的。但是有一天要把它摔碎，不光把它摔碎，而且把它收起来，而且还要把它磨碎。你看不见它美丽的形状了，但是看不见它美丽的形状的时候，它变成面粉，它形成一个粉。那粉呢，你用风一吹，全部都散掉了，你也再也找不到它了。但是稀奇的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被磨碎了，他被压伤，他被流碎，虽然被压了，但是你看，就是当圣灵降来的时候，那个油酱油，那个膏油倾倒下来的时候，那散开的面粉因着油的缘故，它能够聚集在一起，它能够成功为一个生命的饼。但是还不能吃的，还要经过那个火烤，然后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然后才能够成为我们的粮食。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在吃面包的时候，当你在吃饼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到这里面是隐藏着神的奥秘，这里面是隐藏着神的智慧。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吃饭的时候要谢饭呢？是不是要感恩呢？是不是要感谢他呢？这里面已经包括了神奇妙的作为，已经包括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已经包括了神永远的旨意，教会那个丰收，教会所达到神旨意的那个丰收的那幅图画，我们不再是分散的，圣灵把我们怎么样？圣灵把我们聚，用他的油把我们聚在一起。感谢主，弟兄姐妹们。人需要的是什么？人需要的是粮食，但是我们不要轻看粮食。粮食是我们生命最基本的依靠，只有粮食才能够保全我们的生命。约瑟被卖到埃及地区，后来我们知道说，后来的故事，他的弟兄跟他相认的时候，他说，约瑟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赐差我预先来到埃及，为什么？为要让全家能够保全生命。弟兄姐妹们，感谢主。我们讲，我们刚才我们讲了许许多多这些的道理，但是呢，我也想跟弟兄姐妹接下来讲到我们实际的应用。弟兄姐妹们，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保罗一句话告诉我们，他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那么希伯来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说，总是趁着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被罪迷惑，心里面就变成刚硬了。 弟兄姐妹们，我常常有的时候觉得我们活在这个北美这个地方是在一个安逸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侍奉神我们很自由啊，我们读经祷告聚会都很自由，神好像把我们摆在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但是弟兄姐妹们，可能不一定都是一直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可怕的日子来到，但是我想我们在今天在实习在应验上，我们总是要趁着有精力，我们天天彼此相劝，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不孤单的，我们有周遭的弟兄姐妹的，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彼此的相劝。当我们弟兄有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的姐妹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扶住我们扶持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不要说一直都要指望牧师传道人，我们当我们看见我们身边弟兄姐妹们有软弱的时候，你里面有需要的时候，如果我这里有供应的话，如果我有主的话，我们立刻就要彼此彼此的相劝，免得我们被罪迷惑，心里面就变成刚硬的。因为这个荒年哈，它呢不是说一下子来的，我刚才讲过它是慢慢慢慢来的。你记得在约珥书的里面，我们看见说那些蝗虫蚂蚱，他们把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所有的这个谷物生产哦，那些出产的那些粮食哦，是慢慢慢慢慢的把他们吃掉的，甚至把他的年率都把他慢慢慢慢吃掉的。我们可能因着我们的世界的诱惑，因着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因着我们自己的今生的骄傲，我们或者周遭的环境的影响，那么那些死亡的事物啊，它是慢慢慢慢的啃我们，一口一口的咬我们，一口一口的咬我们。但是这个咬啊，它是不像是一下子，不是让你一下子吞吃掉，它是慢慢慢慢咬掉的。我们知道中国人讲的那个温水煮青蛙就是这样子的啊。你如果是一个碳水，青蛙一扔下去，那立刻就跳出去了。但是它温水啊，在那里慢慢慢慢慢慢的煮，慢慢慢慢的在那边熬。这个青蛙，当他发现说这里水太热了，我要逃出去，我要不要在这个环境的，我不要在这个环境的里面，他觉得说我要跳出去了，但是他那个力量没了，他已经被那种环境已经被压制住了。那所以说我们周遭的环境，它是慢慢慢慢的侵蚀我们，它让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一些困难，经历一些难处，他就会说哎呀，我已经信了主耶稣了，我已经相信主了，我为什么会有这些遭遇呢？哎呀，我不如少祷告一点呢，少读经一点呢，少聚会一点呢，侍奉好不好？不要再安排我了，或者少安排一点了。你看见说，他总有一点的那个蝗虫跟蚂蚱，它是慢慢慢慢慢慢的侵蚀着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警惕，这是我们的警惕。我想我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我最后我们读一段圣经作为我们今天的总结好不好？请我们读开约珥书第三章，旧约圣经约珥书约珥书第三章23节到27节，以最后这段话作为彼此的劝勉，而做今天信息的结束。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23到27节，我们一起来。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何以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晴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 我要补乏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的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只有你是那位真的约瑟，只有你是那位我们的生命的粮食的供应的主。你不光是在那里有生命的粮，主啊，你自己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我们把这些话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看见说，主啊，在分灵的时候，我们实在要好好的预备。主啊，这些欢迎也成为我们的警惕。我们看见说，唯有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粮食的供应。主啊，我们不要别的，我们只要主耶稣，我们只有拣选主耶稣。主啊，虚假的水引千井，主啊，可仍然不停。但是主啊，唯有耶稣基督，你是我们里面真正的满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